第26集，路越来越陡，贺继深将大厂替沈树影系好，自己则走到他的面前蹲下了身子。
上来，我背你。
他的声音低沉而温和，似是在说着一件极其寻常的事。望着他宽厚的后背，沈树影情不自禁地倾下身子。贺继山稳稳当当地将他背在背上，一步步向山上走去。
自古有八戒背媳妇儿，今有贺继山背夫人，倒也是算一段佳话了。
贺继山走了几步，停下了步子，回头对沈树影笑道：
贺继山。
他静静地倚在他的后背上，轻轻开口：
嗯，
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
沈树影说着，眼圈蓦然一红。男人的脚步一致，片刻后依然背着他稳稳地走着。他没有回答沈树影的问题，就那样一步步地走着，天地间仿佛只有他们二人。看过了雪景，贺继山带着沈树影来到山腰口的别墅。香山的别墅虽远远比不上官邸的气派，却胜在精巧别致，典型的西洋风格。若是秋天来住，举目望去便可将香山的红叶一览无余。别墅的暖气烧得极旺，沈树影刚走进去没消多久就热得小脸通红，大衣与斗篷自然都脱了，只穿了件云锦旗袍，极其素雅的颜色，整个人便好似一只白眉，清丽温柔。别墅的仆人早已得知他们会来，东西都早已准备好，甚至还从山下特意接了一位专做淮扬菜的厨子上山，就是为了讨沈淑影欢喜。趁着他午睡的空档，贺继山的车队便一路呼啸着冒着大雪向承德驶去。沈淑影一直在假寐，听到汽车发动的声音，他睁开眼睛打开房门，就见一个老妈子与几个丫鬟守在小厅里，见他起来都慌忙站起了身子，满脸堆着笑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
小姐怎么醒了？司令临走前还特意交代，要我们一定不能打扰了您休息。
沈淑影道：
他临走前可说什么时候回来？
司令说他今晚怕是回不来了，晚上要小姐一个人先吃，不要等他。
司令还说等他将承德的事情处理好便会赶回来，再陪小姐去碧池潭看风景。
沈淑影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知道了。他紧了紧身上的披风，转眸望向窗外，鹅毛般的大雪依然绵绵不断地纷扬而下，顺着山路望去，只见车队变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黑点儿，眨眼间便再也看不见。翌日，沈淑影望着桌上丰盛的早餐，却没有丝毫的胃口。
小姐若是觉得这饭菜做得不合胃口，不妨告诉老奴您想吃什么，老奴再吩咐人去做。
一旁服侍着的老妈子小心翼翼，声音谦卑而恭顺。沈树影摇了摇头，微笑着道：
我倒有些想吃玫瑰木的松子蛋糕，只不过离这儿太远了，不太方便。
别墅里的人都知道她即将嫁给贺继山，又见贺继山待她极好，正是巴不得有机会讨好她。此时听他说想吃玫瑰木的松子蛋糕，老妈子便赶忙道：
小姐说的是玫瑰木，是不是东山大街上的那一家？
沈淑影笑着点了点头，见那老妈子去换司机，沈淑影唤住他，问丫鬟要来了纸笔。众人只以为他要将自己想吃的东西写下来，让人按着单子上的买。待他写好，老妈子拿来一瞧，却见上头密密麻麻地写着蚯蚓一样的文字。见他不解，沈树影解释道：
玫瑰木是西餐厅，我写的是英文，都是些蛋糕的名字。
听他这样一说，老妈子便笑着应声，扭着小脚赶忙去让人将这单子送到玫瑰墓，务必要将沈淑颖想吃的东西全部买回来。沈淑颖见别墅里的汽车向着山下驶去，她却觉得身子一软，就好像所有的力气都被人抽干了似的。她坐回椅子，只有自己才知道，她的双手早已颤抖得不成样子，心里默默祈祷着，希望一切都能顺利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听到叩门声，沈淑颖将门打开，屋外俏生生地站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丫鬟，笑吟吟地道：
小姐，方才玫瑰墓的人特意为您将蛋糕送了过来，新鲜着呢，您快吃吧。
见到那包装精美的纸盒，沈淑颖心头砰砰直跳，面上却是十分平静的神色。她将纸盒接过，微笑着对那小丫鬟说了声
谢谢。
将门关上后，她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迈开步子走到桌子前，手忙脚乱地想要解开纸盒上的彩带，岂料手指一直颤抖，试了好几次才将纸盒打开。盒子里安安静静地摆着一块香甜四溢的芝士蛋糕，她将蛋糕掰开，果然看见点心里夹着一个油纸小包，撕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字条，正是熟悉的自己。此外还有几粒白色的西洋药片。他将字条上的字细细地看下去，看到最后只觉得眼里酸得难受，而看着那白色的药丸，更是让他心头柔肠百转，思绪万千。他咬了咬牙，终是将那药丸仔细收好。沈淑颖整日都心神不宁，直到晚间贺继山回来了。吃过晚饭，贺继山去了书房处理公务，沈淑颖去厨房冲了杯牛奶送到了书房。
时候不早了，你喝过牛奶就早些休息吧。
她心慌得厉害，简直不敢去看男人的眼睛，那一双纤长而乌黑的睫毛轻轻颤抖着，在洁白的脸庞上映上斑驳的光影。贺继山从小山般的公文中抬起头来，望着手边的牛奶，他的手指搁在桌上，无意识地轻轻扣着，发出嘟嘟的声音来。见他不喝，沈淑颖慌乱得越发厉害，却一点也不敢表露，只小声问道：
怎么不喝？
贺继山笑了笑：
我从不喝牛奶。
一语言毕，沈淑颖正在了那里。那一瞬间，她的头脑一片空白，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也许是很长一段时间，也许是几秒钟，她将那杯牛奶拿起，口中指道：
那我端出去。
岂料男人的大手一把揽住了她的腰身，将她带到怀里，坐在了自己的膝上。沈淑颖见他将牛奶端过，乌黑的眼睛漆黑如夜，他低眸看了他一眼，淡淡一笑，低声道：
只要是你送来的，就算是毒药我也会喝。
这句话刚说完，沈淑颖身子就是一震，他竭力稳住自己，生怕被他看出不妥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将牛奶送到唇边喝了一口。他觉得自己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，却只能僵硬地坐在他的怀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贺继山喝下那一口略带色意的牛奶，眼睛倏然就暗了下去，脸上却依旧不动声色，唯有握着杯子的手根根骨节分明，甚至泛起了轻微的白色。他又低眸看了一眼怀中的女子，瞳孔深处却微微地动了动。他一语不发，就那样看着他。沈淑颖见他这样看着自己，心里更是惶然。
你怎么了？
贺继山没有说话，却是一笑，那一笑间极是深邃，带着浓浓的自嘲。他转过眸子，举起手中的牛奶，不声不响地喝了个干净。见他喝光了杯子里的牛奶， 沈树影全身一松。
时候不早了，你看完文件也早些去休息吧。
他慌慌张张地从他的怀里抽出身子，转身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闷声，回头望去，就见贺继山已经倒在了桌上，眼睛紧闭。他没想到药性发挥得这样快，眼见着他趴在桌上一动不动，吓得他魂飞魄散。他赶忙跑回男人身边，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，他的声音惊慌到了极点，甚至带了哭腔。
贺继山，贺继山。
他开口唤他，而男人却依然是无知无觉的样子，显然是睡得极沉。他伸出小手，缓缓地贴在男人的胸口，察觉到男人有力而强劲的心跳，他还是不放心，手指又伸到贺继山的鼻翼下去探他的鼻息。见他呼吸平稳，沈淑影恐惧到极点的神经骤然一松，身子便软在了地上，滚烫的泪水刷刷地落了下来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他轻声呢喃着，泪水却是那样凶，止都止不住。
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能对不起他，我不能。
他断断续续地说着，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。最终，他擦干眼泪，起身走到门口，却还是回过了头。男人孤零零地睡着，他又折返走到男人身边，将搭在椅背上的军装小心翼翼地为他披在身上。做好这一切，他不敢再去看他一眼，打开书房的门，落荒而逃。